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成长路的这个单元。我们一直是要试着从以色列人当初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他们一共行经了42站，我们从他们的故事，我们来看基督徒今天怎样从这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经过，然后一步一步的怎样的成长。我们还是来看那个42站的一览表。我们说过它总共是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梯，第二个阶梯，第三个阶梯。那么基督徒的成长是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在另外一个阶段。以色列当初他们是经过14站，再14站，又14站。我们说过14是因为以色列他们在旷野里面一共埋怨了14次，所以神提醒我们啊，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很容易抱怨的。但14在圣经里又是十字架的数目，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成长的轨迹，成长的过程，无论你在哪个阶段，都是根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那么圣灵呢也就根据十字架所完成的工作今天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长大了。那么我们已经看见从第一站就是舒格，第二站以堂，然后我们看到第10站就是利非定，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看到西乃的旷野。那么讲到西乃的旷野，我们说过这是个关键站。以前呢好像一个小孩子长大了，在家庭里面，在父母的膝下长大，但是呢到了西乃的旷野，好像现在我们要上学了，现在神把以色列人放在学校里。那我们呢基督徒来说，神主把我们放在基督的学校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站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不过呢在我们讲这个以前，我们需要提起一点，就是这个西乃山到底在哪里。西乃山一定真的有这么一座山啊！从前有一个姊妹，她很兴奋，因为她到以色列去要去观光去了。她说她向来一直以为啊，这个好像圣经里面所有讲的地方通路在天上，她没有想到原来在地上。西乃山也是这样，西乃山其实是在地上，而且西乃半岛一共有17座山里面其中一座山。那么但是我们说过根据圣经的记载，现在的人要去找这座山，那么就要断定说到底是哪一座山。那么昨天呢我们就讲到有几个条件需要满足，你才能够在这不是17座山都能满足的。那么我们知道虽然有17座山，可是呢要紧的就是在山下以色列人要与神相会，200万人要站在山下，所以这个广场呢是大的一个地步，足够可以容纳200万人是站着的。但是更苛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只要站着西乃山下站着，而且他们就在西乃山下安营。那如果在西乃山下随便什么地方安营的话，那这个问题也容易啊，因为有足够的地方应该可以。但是现在就是说你必须集中在广场里面，因为在这个广场里面你一定要能看得见什么呢，看得见摩西进到他的会幕里，因为摩西进到的会幕就是与神相会，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云柱就降下来，起头的时候呢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帐幕的门口就站起来，然后摩西云柱一降下来，表示神的同在临到他们中间，那么所有的人就在他们自己帐幕的门口下拜。所以可见他们不是任意之搭帐篷，他们乃是要能看得见摩西才可以。所以可见的摩西一定在他的帐篷一定在一个比较小的山坡上，就是在西乃山那里，那么大家呢可以远远的就能够望到。所以这是第二个条件。那么第三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要记得有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很苛的，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没有一个罪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而能够站立的，尤其是面对着神的荣耀，当神的荣光充满整个西乃山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居然没有被击杀， 那以色列居然能够站立得住，这个叫人非常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可见呢，这个露天的讲台讲坛，露天的这个讲堂啊，这个西乃山的它的那个地形必须是某一种的地形，这种某一种地形告诉我们说，这个神在山顶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人在山下看不见，看不见直接的光，是看得见间接的光。所以呢，我们相信神的荣光看在以色列人身上一定是反射的，一定是经过反射的，否则的话呢，以色列人老早就被击杀了。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但是我想我们现在就把那一段的圣经呢，把它读一下，读一下，就是32章啊，出埃及记32章第15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于是神的工这是神的工作，是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17节，现在他们要下山了。那摩西约书亚呢，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其实我们知道楼，其实我们知道底下已经拜偶像了，拜金牛犊的偶像了。所以他们，你看从山上下来，他们听见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听见的人乃是人歌唱的声音。然后圣经说，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看见他们拜金牛犊，所以就挨近营前的时候他们才看见的。所以可见在高山上，在与神同在的时候，他们拿了两个法板往下来，他们只听见没有看见，这什么意思？那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光从光源射出来的光线不是直接的，乃是间接的。所以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山上的荣光，那个光线不可以直接的射到这个百姓身上，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没有人能存活的。所以这段圣经很明显很告诉我们说，这个讲堂啊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讲的人可以看得见山上的荣光，但是不被荣光击杀。所以这个地形讲台啊，那个地形一定有特殊的结构才可以，否则根本达不到这个目的。那不止如此，这个摩西和这个约书亚下山的时候啊，他们一看的一靠近营前的时候，他就看见人跳舞啊，拜金牛，他就大发烈怒，就把两块石板就扔在山下，就摔碎了，然后又把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就撒在水面上。可见呢，他们下来一定有一条溪流的，毫无疑问一条溪流。那么然后呢，把水呢就叫以色列人喝。那么如果大家读生命记第8章就很清楚，第9章就很清楚，第9章呢21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我想这个很清楚了。那么原来这个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那么这个山是什么山呢？很可能就是17座山最高的一座山，就是 St. Catherine 啊，卡特琳山。那么这一座山是比摩西山还要高，17座里面摩西山是第二高的，所以你看这个地形一定要满足这个条件才可以，那么那里一定有一道水流下来。所以我想我们已经把大概的几个条件都讲得蛮清楚的，而这个条件实在说来是很苛很苛。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就根据下面我们所有几张的地图给大家看，这个图给大家看。那么这些图呢，有些资料是根据我们说过100多年前那个探险家们他们留下来的一些资料给我们，还有一些资料是我们这一次6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第一手得到的。那么所以我想我们下面呢就一一的介绍给大家，那么让大家呢能对于到底西乃山在什么地方我们能有一个大概的概念。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有5个大的大本的书，很大很大，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哈，你和椅子和桌子一对比，你觉得这个实在是很大，有5大本的书，这就代表100多年前呢，我们知道100多年前呢，这些有英国探险家呢，他们派出了一个探险队， 而且多半都是科学家，他们所做的要做一番测量，所以他们把西乃半岛，特别是西乃山这一带的测量，他们的记录呢，统统记录下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一份的资料。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呢，有很大很多是根据这个资料。那么，但是呢，同时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们也亲身去经验过，我们也到过这些地方，那么我们也亲自的勘察过。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看我们下面的有一些的资料，我们会解释给大家听。那么这里所说的西乃旷野呢，你远远看不是有山吗？那个就是西乃山。那么这个从这里到西乃山还远得很哦。所以如果你从利非定坐骆驼的话，这个骆驼呢，所以我们相信从利非定到了西乃的旷野，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一定经过这里。换一句话说，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一进到西乃旷野，他看见的第一个景色应该就是这一张图所代表的景色。所以这张的图啊是非常珍贵的，是我们自己拍摄的。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要到西乃山去，那么我想如果大家要看西乃山，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安排就是我们到了利非定，先到利非定，然后呢就坐这个骆驼，然后慢慢的缓缓的就向这西乃山推进。那如果你坐骆驼大概要走四个钟头啊，但是我想这是很值得的。那么这一幅图画呢，实在可以叫你想起3500年前以色列人他们刚刚从利非定到西乃旷野，他们第一眼看到西乃山，就好像以色列，就好像大家到了从纽泽西到了纽约，那第一眼你看见了曼哈顿那些摩天大楼的景象，那就告诉我们那是纽约了。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呢，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到了西乃的旷野？那事实上现在眼前这张图告诉你，那就是已经是西乃的旷野。所以这个应该是以色列人他们当初进到旷野的第一个印象，虽然事隔3500年，但是那个印象到现在还是很原始的，非常原始。除了你看见有几部车子呢，那是属于现代的，但事实上其他的呢应该是非常古老。所以这一幅图画严格说来所给的景色应该是最少3500多年的。好，我们来看下面一张图。那这张图呢是我们慢慢靠近了啊，所以那个平原呢叫拉哈平原，拉哈野地，这个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西乃的旷野啊。下面一个啊，那更靠近了，那更靠近，大家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西乃山，现在你所面对的是西乃山。不过这里有个错觉，你知道吗？事实上这个不是整个的西乃山，因为这个西乃山的它的那个地形啊，事实上你所看到的是它的前山，那个后山呢才是最高的地方，但是最高的你看不见。那我们勘察过了，的确你在这个旷野里面，在这个平原里面呢，你不管你在任何一个角落，不光是我们这样说，就是100多年前那个探险家他们的结论也这样，你走遍整个这个旷野啊，整个这个广场啊，你无论在任何一个角落，你看不到西乃山的山峰。意思就是说，这个西乃山呢，是从南到北是2英里，从东到西，长是2英里，宽是1英里。所以大家看见吗？现在你所看见的是前山，还没有看到后山。后山是最高的山，那就是摩西呢40昼夜所在的地方，也是摩西领受律法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真的像以色列人一样往前走，现在你的的确确到了这座山的前面，但是呢，事实上你看得到最高的山吗？看不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广场应该就对了，它的结构应该就对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靠近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就是西乃山，所以神应该就在这里降律法的。那么以色列人200万人应该就站在这个山底下听见，那么神的荣光在山上。所以因着那个最高的山呢，是光源是从最高上的发，但是光源达不到这里，直线的光达不到，但是以色列人还是看得见神的荣耀。有火烧山原因在哪里？因为他所看见是反射的光，如果折射的光，难怪这个人没有问题的。比方说你拿雷射的眼睛哈，你如果把拿雷射光，你拿雷射光对准一个人眼睛，你就要把他眼睛烧坏，因为那是直射的光。但是呢，如果反过来反射的，那就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现在我们来看下面一张图， 这是100多年前啊，100多年前这个探险家，就是我们说那一般的探险家，他们这个画出来的画。那么这个画非常有意思，你看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100多年，快200年了，那座山还是一个样子。那么这前山呢叫做 Ras Safa， 那这个是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啊，所以这个前山这一部分，这个名字就叫这个。那么是这个很，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人这个200万人站在这个山底下往上看，这个山有多高？有2000英尺高，所以这个山呢，西乃山可以说你在一个大的平原，200万人站在那里，忽然一座山就这像个屏风一样在里面站起来，那有多高呢？有2000英尺高。啊，所以这个不过，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前山。我们再往下看另外一张图。那所以现在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看了。你看到吗？你这个大家如果看这个叫摩西山的周围，那么哪一个是摩西山呢？你看有个 G 上面写是 Musa 是阿拉伯文，就是摩西。这个 G 呢就代表山，所以是摩西山。所以你看到 G Musa 那个，那就最中央那一部分。如果大家看那个图的话，很有意思的。那个图啊，像什么呢？像一个脚，你看，像个脚，你看到没有？那个有个脚趾头，然后好像四个脚趾，然后你看这个后面就是一双脚。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呢，怎么生命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乃在神的脚前坐着。所以你看，这是一只的脚。就表示呢，以色列人来到来到什么呢？来到这个西乃山，就是来到了神的脚前。那么现在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地形就看得很清楚了。那么刚才我们所看的前山呢，就是你一眼一从旷野所进去那个山，是它的前山，是等于脚趾头的部分，你看到吗？那么摩西在哪里呢？摩西是在脚后跟的部分。那里有个 summit， 你看那上面英文写 summit， 那么那个是很高很高，那比这个我们说过，你从平原这个摩西山在你面前忽然高起200英尺，那你如果爬到上面去山腰以后呢，你发现那个还有个更高的山在后山，那个更高的山是怎么样的呢？更高的山是700英尺还要高的，所以大家很清楚啊。所以呢，这是个很有趣的地形，就是说这个脚呢，从前脚到后脚跟总共有多长呢？是2英里。然后呢，从左到右，从东到西是多少呢？是1英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形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你看它前面那个平原呢，那其他当然那个深颜色都是山啊，它环众山围，所以中间就是个讲堂啊，是刚好围绕在那里的，是一个平原啊。我想这个地形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西乃山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坐着直升飞机，你看它根本就像一只脚一样。好，我们看下面一个，现在这是近看了啊，近看大家看得更清楚。你看那个 summit 在后面啊，那中央就是三角嘛啊，就是中央就是三角。所以呢，你看哈。这个非常有趣的就是，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吗？那么这个摩西呢，是从后脚跟，就是后山那里就下来了，跟什么呢？跟约书亚就下来，他起头看不见下面在山脚底下的人，看不见，他只听见，靠近的时候呢才看见。所以我们猜想呢，你看哈，这一座山的左边叫基法拉。这个中间有个峡谷嘛，啊，有一个汉谷，所以我们相信呢，那里在摩西那个时候，那个水那一道水啊，他不是后来一下了山以后啊，很生气嘛，然后就把2块法板摔碎，然后呢就把那个金牛犊把它磨碎撒在水里面，那圣经告诉你一条溪流流下来呢，那么这个就是从这个两个山中间那个谷流下来。那么如果你再往流下来，你再往高处走的话，就到了最高的一座山，那就不在这个地图上，那就是卡特林山。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哈，这个事实上呢，这个就是那个的地形。那么摩西山事实上像一个脚一样，像根本就是脚一样。那么生命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坐在神的脚前，所以看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下面一张图。 那么这个就是又是往前看了啊，大家那这个下面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广场。那么这个露天广场还很有意思，就是它这个慢慢往上，就是慢慢这个会有斜度的。那所以你看，这是很典型的这个讲堂，而且旁边呢都有很多山，所以这个声音呢就可以把它抓住了，所以这是很好很理想的讲堂。那么神要面对这个200万人降律法，神的声音从西乃山下来，就好像一个人对着200万人演讲一样，所以这是很有，所以你看这个地形，你知道圣经的记载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我们现在来看下面一张图。那么这是给大家看那个西乃旷野的地势啊。那地势呢，大家看这个 A 呢，就是 A 呢可以现在你看哈，这里有 A B C D E F 哈，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G H 是后面一直到 I， 那么都是平原了，你看那么那是平原，所以那个整个地势应该是那样子。那么现在大家看到 F 的时候，就看到它的前山，那么 C 呢才是它的后山，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嘛啊。那么现在如果你注意一下，你如果从 C 的 F 画一条直线的话，你知道那个线会到哪里，你不会和那个这个平原相交集的，不可能，你一定要很远很远的地方你才看见那个最高峰的。所以从这个地形啊，就是那个我们说过那个探险家他们的测量来说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西乃山的话啊，甚至于好消息，如果拍外景的话，那么你的的确确这个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露天的讲堂，那么100多年前他们画那个图，你看这个整个你这个200万人站在那里，那么这个各方面的音响啊，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叫人惊讶的啊。那不止西乃山是如此，这个什么，在加利利海边主耶稣讲道的那个时候，对着那么几千人讲道也是类似这种的。所以在纽约有个音响专家特别到加利利海去做测量，非常有趣的啊。这是露天的讲堂。那么下面呢，你看见以色列人怎么样能够在脚下，因为事实上我们说过，你现在目前所看见的是前面的指头啊，脚趾头啊，那但是呢脚跟在后面啊，这是在脚下，在下面。那好，那么现在呢，大家看到现在前面这个山呢，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西乃山前山，是如果你面对着西乃山的话，这是在它的左边左侧。那么这个山呢，比那个山矮得多，所以我们猜想呢，摩西啊，那个帐篷呢，应该在这座山上。那么这样的话，每个地方都看得见，你只要站在你自己的这个帐篷那里，那么摩西一进到帐幕里面，一与神相会，云柱一转一下来，他们先是站起来，然后在他们门口就下拜。所以你看这个地形很清楚的啊，他们可以望着摩西。那么非常有意思啊，就在这个摩西山附近哈，你就觉得很有趣。这个图啊给你看见呢，你看这个整个这个石头那个样子，就像金牛犊的样子，到今天你还可以找得到。那这张图是我们自己拍的啊，所以根本是投手的啊。所以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你到西乃山的话，你可以看这样的一幅图画，很有趣很有趣的。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就是卡特林山。卡特林山我们说是最高的一座山，那么那个水呢就从那里流下来，然后流到西乃山，那么然后就流到他们拜金牛犊的地方，然后呢摩西呢就把那金牛犊粉磨碎了，就投到水里面，那个水就从这个山流下来的。那我现在给大家看这个西乃山的游泳池。为什么西乃山游泳池呢？那现在西乃山下有旅馆，但是不是四星级的，但是很稀奇，你会觉得这个西乃山应该是没有水的地方，那么怎么今天旅馆里还能够有游泳池呢？今天在美国在台湾在哪里有游泳池不稀奇，因为你有水有的是。这个西乃山应该是缺水的地方，那怎么可以有游泳池呢？所以我们就知道，事实上西乃山的水源是非常非常充沛的。那么那些这个探险家他们就测量，他们要问说这里的水量能不能维持200万人一年多呢？毫无疑问，那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证明说，的确以色列人可以在这个地方安营，安多少呢？可以说安营差不多一年多之久，200万人呢。那下面一张的图。 丰沛的水源。你看这也是旅馆有很大很大，你看有很大很大的这个游泳池，所以就证明说没有水源不是问题。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么这个就是你看它上面一张的图，下面一张的图，上面一张都是我们拍的第一手的，下面一张图呢就是100多年前那个探险家拍的，非常有意思的，你对比根本没有什么改变啊。这个就是那个广场，就是西乃的广场。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是你从山上往下看这个西乃的广场，然后呢这是摩西山的雪景啊，摩西山雪下雪的时候的情形。那么然后呢这是西乃山腰，西乃山腰不要忘记不是有70个长老他们在西乃山腰在神的脚下在那里吃喝吗？那这个其实已经是200公离开那个平原呢，以色列人他们去安营的地方已经是2000公尺以上了。不过你在这个地方啊，你看那个后山山顶还有700英尺啊，所以这是西乃的山腰。那么这是山巅了，40昼夜摩西怎样在山上，所以这是最高的地方，这是西乃山最高的地方。那在这又给你看另外一个角度，我想呢这个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这几张图画呢就是从西乃山的前面的西乃山的广场，从后山到前山，怎样西乃山呢是像一个脚一样，那么以色列人怎样在神的脚下。好，我想我们关于这一部分地理的我们已经说到这里，那下一次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属灵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停在这里，谢谢大家。
他的世界不错